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让我们再来低头，我们做个祷告。慈爱的天父，今天我们众人又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敬拜。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机会，也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啊，在此一刻，我们众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话语的供应，让我们有圣经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教导我们怎样在这末日来临的时代里，我们怎样去生活，怎样去面对。主啊，我们也来到你面前，我也为在座的还有在线上的每一位来祷告。主啊，你是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要，我们或许有软弱的求你来使我们得刚强。我们或许有面对一些工作上的挑战的，主啊，求你给我们有智慧去处理。主啊，我们或许有家庭有人际关系种种的需求的，主啊，你也赐给我们解决的方案，能够有最美好的结果。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相信你就是听我们祷告的神，也是爱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来到你面前呼求你，我们也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求你恩待我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各位弟兄姐妹，上一回讲到呢，我就透过了马太福音的这个24章呢，跟你们稍微说了就是耶稣讲到世界末日呢有一些的情景，然后呢，其实他也告诉了给我们末日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生活的态度或者方式我们上次呢就看了两个方面因为他说到末日的时候有很多迷惑人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要避免被迷惑，然后呢怎样避免被迷惑呢，就是我们要在真理上站得稳，然后呢还有就是不要随便相信即使是看起来好像很好很灵验的事情都不要随便相信，要用圣经来去评估它。然后呢我们也要做能够观察察看时事的人因为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件事情呢都有它的含义的，所以我们要晓得去观察怎样去解释这些事情做一个经常省察其事的这些时事的一些人今天呢我会透过24章继续的跟你们看耶稣在讲到这一段末日的这些情景的时候，他有一些字里行间有告诉我们还有一些什么生活的方式和态度。那我们来看第三个呢，我称它为一种行动就是要忍耐到底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呢，在12节呢就讲到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忍淡了。那怎么去面对这种的情况呢？我们就来看这个第13跟14节。他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那这里给了个线索告诉我们，末期什么时候会到呢？就是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具体的知道这个具体的时间在哪里但是呢你可以观察这个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但是呢无论如何他说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呀，很多人的爱心呢就渐渐冷淡了，所以我们要忍耐到底也就是说在末世的时候不法的事情会很多，就是这些不讲道理的不讲法律的事情很多了，然后呢就是成倍的增长然后没有公理没有公义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就因为如此呢人的爱心就麻木冷淡，然后同情心也会减少，怜悯心也会减少。大家可能最近有看新闻Surrey 最近这个枪击案挺厉害的就是有很多这些小公司小店就被人勒索，所以要给保护费然后呢就没给的那些晚上就有人砰砰砰砰砰的开枪，然后就是几乎每天都有，然后呢就有一个警察局长还是什么的就出来人家问他嘛，记者就问他这些事情为什么不处理，他大概就是这样说，他说他认为这个不是 emergency 不是很紧急的事件。哇，把大家吓的就是这还不算紧张我们就问问 Siri 的弟兄姐妹你们紧不紧张而已。所以弟兄姐妹发现这个就是大家麻木了我跟你说人的麻木会怎样呢， 我们不知不觉有时候也会这样。我记得几年前我跟师母去了纽约，在纽约我们住的地方呢，靠近有一个地方叫 Union Square， 大家可能有听过 Union Square 有个地铁站。然后 Union Square 呢，我们去了那里几天之后呢，就看新闻，哇，原来昨天晚上呢就发生一件枪案，就是有个男的呢，后来发现是个男的呢，他的女朋友要跟他分手，然后他就不接受，然后就在 Union Square 就砰把他的女朋友就打死了。然后呢，我们就说，原来就发生在那里呀、啊。然后呢，刚好第二天呢，我们刚好就经过那里，我们走到那边，哦，那边就是有很多的商铺，有很多人来人往。我们去那边一点痕迹都没有，我跟你说。你看，在温哥华，如果有什么枪案啊，可能会封那条路，封半天一天哈、啊，可能会。但是在那边呢，很快已经没有了，很像给人的感觉呢，就是发生事情，然后清理一下呢，就大家正常生活。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去到我女儿的那个学校有一个图书馆，那个图书馆呢据说很有名，我们就进去看啊。然后那个图书馆它有名气在哪里呢？因为 它的中线是很空的，然后很高的，然后呢旁边全部都是这些这些围着这些就是有装饰的这些围栏，很漂亮的弄的哈，然后就是感觉很漂亮。然后呢你上网去看，原来为什么他弄得那么漂亮呢？其实他只是想防备人跳楼，但是他又不想给人看到是很恐怖的围栏，所以他做了这种很漂亮的这种铁的这种图案，但是围着。为什么围着呢？因为那个图书馆经常有人跳楼啊，每一个学期大概都有一单有一宗哈，所以现在他不能跳就到其他去跳了，所以大家就这样。后来有一次，我记得还应该是二三年，然后我就看新闻，然后学校就寄来一个通告，就说学校发生了一些事情啊。然后我一看发生的事情地点呢，就是我女儿住的那栋楼。然后呢，也不说清楚是什么的。然后我就打电话去问我女儿啦，你那边好像发生事情啊？她说是啊，看到很多的警察车，看到很多的救护车，也不知道发生什么。然后后来我说，我看新闻报道，好像你们那边有发生的一件，有个人就死了，自杀死的。然后她说啊，是吗？然后就查查查，哦，后来证实了是在第五楼，她在第三楼、第五楼。然后就问他们，那你们有没有因此心情受影响啊什么的，就有什么的凄凄然的感觉啊什么啊？没有啊，大家正常生活。然后我看他也真的很正常生活，继续的在那里哈。我们就看到原来在一个经常发生这种事情的地方的人会怎样，可能做护士的就知道哈，你看多了就麻木了，就是越多不法的事情的发生，人心就麻木，爱心会冷淡。弟兄姐妹，可以这么说，现在我们再继续往前走，你会看到不法的事情会越来越多。那在这种情况底下，耶稣教我们要怎样呢？他说你们要忍耐。那这里的忍耐呢，其实它的意思呢，就是站稳的意思，站得稳稳的，不动摇。为什么要站稳不动摇呢？有几个原因。好，首先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末世会有这种没有爱心的日子，它可能会持续很久的。我们可能会以为，哎呀，这些只是暂时的状况哈，但不法的事情呢，它会持续很久。然后持续很久的时候呢，人就开始怎样，就会失去爱心，失去信心，对人冷淡，对神也会冷淡。所以我们需要忍耐，站立的稳。但是这个站立的稳，这个忍耐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在等候当中坚持我们的信仰。站立的稳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别人没有动力去做该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做到。因为到了十四节呢，他就说到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也就是说，这里讲到用个传福音的例子来说哈， 当别人都没有传福音的动力的时候，当我们的爱心忍耐的时候，我们要继续忍耐，就是我们仍然继续要有传福音的动力。当别人都没有动力去爱的时候，我们仍然有去爱人的动力。别人都失去怜悯的时候呢，那我们仍然去怜悯，就像十四节所说的，我们要传遍，要把福音传遍天下。所以天国的福音是需要去传的，别人不做我们继续做，这就是忍耐。还有我们为什么要忍耐要站稳呢？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能站稳表明我们是得救的人。在十三节他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信主的人能站得稳他们就表明了自己是得救的人，他们的信仰使他们能够坚持，能够在磨练与试炼中不致动摇。那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些教导的，就是我们在要忍耐去面对我们所面对的情况，来表明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信主的人，而且这也是耶稣所喜悦的。我给你们看这段经文，它表明了信主的人能忍耐是很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在希伯来书有一段经文是这么说的，第十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来读单数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必不迟延。我们若不是退后路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信耶稣的人能忍耐是理所当然应该做的事情，而且这是神喜欢的事情。所以忍耐到底的就可以得救，也就是说他表明了他是得救的一个人。今天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能否在这个已经没有爱心没有公理的地方，我们仍然坚持我们的爱心，我们的动力，我们的信心，以致别人可以看到我们是有信心的人，然后上帝也知道我们是有信心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在等候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磨练，但为主的缘故我们坚持下去，神喜悦。还记得在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出生的时候，在耶路撒冷 有一个老人家叫西面，他一直在等待这个救主的来到，等到他一看到耶稣婴孩耶稣出现在眼前的时候，他怎样？他说，我现在可以安然离开了。还记得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尸体有一位当国会议员的议事叫约瑟的，他盼望神国的，那个时候他出来说，跟比拉多说，能不能把耶稣的尸体给我，把他埋到自己的坟墓里面。弟兄姐妹，在这种不公义的时候，在这种看不到盼望的时候，仍然有人坚持他们的忍耐站稳，去做他们该做的事情，就成为了很美的故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是在这些忠诚信徒的行列当中呢？用生命来等待主的再来的日子。弟兄姐妹，凭着圣灵，靠着信心，这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可以做的事情，用忍耐来坚持。那弟兄姐妹，在末日的时候，人心开始冷淡，我们要站得稳。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要做什么事情呢？他说末世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苦难，所以我们应该做一件事情，如果你怕苦难的话，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就应当祈求。有谁喜欢受苦的？没有，那我们就应当祈求。圣经是这样教我们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来读双数节，请你们读单数节。 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那这段经文讲的是要祷告，而且是应当祷告，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让信主的人在受苦的时候可以忍受得住啊。留意并不是把苦难全部拿走哈，但是让信徒在苦难灾难当中可以熬得过去。那这里说逃走的时候指的是跟上文有关的。上文是什么呢？我现在再给你们看这段经文15到19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来读单数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正在圣地读至今的人需要会意。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那 还记得我之前跟你们说过的，上周讲到我们要明察时事，对不对？我们要观察。所以他说，当你看到这圣经的时候，但以理所讲的跟末日有关的经文，所以你要知道大概时候可能会是怎么样子，所以你要有所的防备。那同样，当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要怎样呢？我们要祈求祷告了。那 这段经文15到19节所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描述灾难来临的时候，但以理书里面有讲的是第8章的这个预言。那这段预言呢，我上次也跟你们讲过，它有双重的应验。一个是在主前168年的时候，那是有个希腊帝国分裂成的其中一个王国，叫西流基王国，出了一个很不好的一个领袖，然后在耶路撒冷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所以描述那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呢，它有双重的应验，也指到将来末日的时候呢，也会有同样的类似的情景出现。所以敌基督出现的情景呢，大概也会这样。在那时候会有很多的苦难，苦难来了，如果要逃走呢，逃走，如果你逃走的时候刚好碰见下雪，或者是刚好身体不方便，那就祸不单行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应当祈求呢？也就是说祈求主让这些灾难来的时候可以更容易面对，或者不要发生在我们刚好生病的时候，或者发生在不要下雪的时候。你说这还可以这样求的呀？他是这样说的。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祷告的重要性，所以信徒要经常的祷告，也应当祷告。因为原来我们发现经文告诉我们呢，祷告可以让我们可能要面对的那些难处呢，我们可能不会碰见，或者我们能够去面对那些本来我们不能面对的苦难，或者它可以让我们不陷入那些我们不能承受的苦难当中，更容易就去面对。我记得早期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对老先生夫妇，然后呢老弟兄老姐妹，他们有一次要去医院，然后没人带他们去，就问我你能不能来带我们去医院啊？我说可以啊，那我就开车去他家，就带他们去医院，然后他们上我车，然后我正准备开车就走了，然后听牧师听，我说干嘛？他说先祷告才能开车的。我跟你说，我开车之前从来没有祷告的习惯，因为我非常信任我的这个技术哈。那他说，我在想他是不信任我，那不是祷告，他开车前一定要祷告，因为你不知道你会碰见什么事情。我想也是，后来我们就一起祷告了之后再开车。但那天之后我就开始想，对啊，如果不祷告开车跟祷告开车的分别是什么？对不信主的人来说可能就差不多。但后来我在想原来开车每一个阶段每一个路口都可能有事情发生， 然后你祷告之后呢，求神让我不要碰见难处，可能那个难处就 不碰见了。祷告跟不祷告的分别，可能真的是会导致你会碰见还是不碰见。所以我现在开始有时候呢，也开始连我开始是很急的一个人哈，师母就知道了。然后呢，现在呢，我就开始学会，就是开慢一点点，然后不要，就是，要注意交通规则哈。然后呢，有时候以前呢，就碰见这些堵车的时候就会很急的，现在碰见堵车呢也不急了，因为我在想，如果这个车不堵呢，可能我开快一点呢，就是差那几分钟的时间呢，我的遭遇可能完全不一样。反正现在突然间慢，虽然慢了，但是结果是最好的就可以了。弟兄姐妹，就像老弟兄老姐妹教我们的，祷告来防范未来，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应当祷告，在末日的时候时时祷告。所以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碰见这些事情，祷告就是让我们能够去避免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应对的一些事情。那我们能够引申到我们日常生活也是这样的，我们在常常祷告，在我们还没有碰见难处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碰见的时候，我们有能力去面对，我们有神的帮助去让我们去面对，去解决这些事情。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应当祈求。所以我们说了，我们要忍耐，到我们要坚持，要忍耐，我们要祈求，还有什么呢？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0章42节，他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教我们的另外一个我们生活的方式、态度、行动是什么呢？就是要警醒。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末世的时候主耶稣会来。那日子会来得很突然，因为没有人能够知道确切的日期。上次我也讲过哈，连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这个日期。所以如果现在有人告诉你耶稣世界末日什么时候，给你个很具体的日期，你就千万别相信，因为百分百一定不会正确。但什么时候来到呢？没人知道，而且就是在人最以为他不会来的时候他就会来。所以呢，他用了诺亚来做例子。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好吗？诺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那这里呢，讲了一个诺亚的例子哈。我们知道诺亚的时候呢，诺亚造方舟，根据我们现在的推算呢，大概多少年？100年哈。在这100年里面呢，诺亚就天天在自己的门前造船。那我们有理由相信呢，在诺亚洪水之前呢，那个时代可能不下雨的。你知道根据在哪里吗？因为在诺亚方舟的洪水来了之后呢，洪水退去之后呢，神跟诺亚立约，跟他说立什么约？我从此以后不再用洪水毁灭人了，然后给他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什么？彩虹，对不对？彩虹是什么时候才会出现的？下过雨之后才出现的，对不对？也就是说，如果以前都有彩虹，现在有个彩虹，你哪个彩虹跟我现在立约好像没什么意思，所以它可能是个新的东西，所以这是我的猜测了哈。所以也就是说，以前的时代可能是不下雨，那你不说不下雨怎么生存？因为那里雾气上腾啊，可能是个非常完美的温室， 就是一个 很好的环境，所以诺亚在一个没有可能有洪水，甚至可能没有可能下雨的地方造方舟。所以那些人就问诺亚，你干嘛？诺亚说，我造方舟。你造方舟来干嘛？他说，洪水要来了，你们要进方舟逃难。那些人听完之后，他们就有个选择，相信还是不相信，对不对？所以圣经又说，诺亚是传义道的义人，对不对？也就是说他是个传道人呢，他就传福音，让人进方舟就可以幸免遇难。他传了100年，结果带了多少人信主？就是带了他老婆、三个儿子、三个儿媳妇，就是带了一家人。然后外面那些老百姓怎样？一个都没有。所以我每次看到诺亚呢，我都有点安慰自己的，我说我做得太烂太糟糕，都不会比他太糟糕了。诺亚真的是个很失败的传道人，如果你从效率的角度来看。但他很忠心，他一直在做警醒。然后那些100年里面，这些人从小 baby 一直到洪水来的时候，零岁如果能够活到100岁都不相信。结果洪水来的时候，他们又娶又嫁，在那里宴乐的时候，就在他们不知不觉最没有防备的时候，突然间就来了。耶稣讲末日来临就是这样。然后他又用了另外一个比喻，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晚上你知道有个盗贼会来你家偷东西，你会怎样？你现在就开始紧张了，对不对？然后今天晚上睡不睡？不睡，而且会找几个保镖，然后911电话准备好，可能还预备一些武器、看看有没有人来偷东西。但你平时会不会这样？不会，因为你没有想过有贼会来。所以他就是这样，他用贼来形容这个日子，就是在你最没有想到的时候他会来到，都是比喻。所以他说我们要警醒，因为在你最想不到的时候他就会来。警醒其实就是留心，提高警觉，戒备的意思。那每次圣经里面，特别新约，你看到每次有警醒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呢，一般都是用在提醒门徒主来的日子要靠近了的时候。好，你留意，好，基本上就是门徒啊，你们要警醒，主来的日子靠近，他要我们警醒，他要预备准备好，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主要我们预备好。那我们预备什么呢？怎样准备好呢？那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些我们要预备的事情的、我们来看，先看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的、这个其实是24章45到51节、那边那个四字漏掉了。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这里告诉我们呢，重点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那我们常常读这段经文就会想到，哎呀，这个是对教会那些领导人说的。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广泛一点，不但是教会的那些、传道人啊、领袖啊，也是对我们一般的信徒说的。但我想请你们先留意这个比喻里面呢，我想请你们观察一下这段经文，他讲到有多少个仆人。 多少个？两个。当然还有一些被他欺负的同伴，那些也是仆人，那我们不看欺负的。我们看到好像有两个，是不是？好仆人跟恶仆人。但其实如果你再留意的话呢，其实是一个仆人。你有没有留意？因为呢，四十五节到四十六节呢，讲的是这个人，这个仆人他做的事情，然后四十七节呢，因为是他做的好，所以主人就有他奖赏。四十八节，倘若那恶仆，如果翻译倘若那仆人心里说，你就会知道其实他是指同一个仆人。所以这段经文里面其实只有一个仆人，只是他的选择让他成为好仆人还是坏仆人，其实都是同一个人。他可能做好仆人，他也可能做坏仆人。所以弟兄姐妹，你可能是好仆人，也可能是坏仆人，在你的选择当中。如果一个仆人他选择忠心，他就是好仆人；如果一个仆人他选择不忠心，他就是个恶仆人。所以呢，在末日的时候，我们要准备什么呢？准备好做忠心的好仆人，要有个忠心，按时分粮，就做该做的事情。忠心是什么呢？忠心就是不只在眼前侍奉，也就是说有人监管的时候才侍奉，不是这样。忠心是你们家里有养过狗的，你们就知道哈。狗在你面前很听话，不是听话；狗在你不在家的时候也听话，那才是。有没有狗？有时候主人不在家，它会怎样？拆家哈！你回来，怎么这个样子哈？那是不听话哈。听话的狗呢，它是在你不在的时候呢，还是对你有所敬畏？所以忠心就是什么呢？就是。主人在也好，不在也好，主人今天回来也好，明天回来也好，仆人照样尽忠职守，把工作做好。他不贪图享乐，不滥用权柄，不擅离职守。所以一个这样忠心的仆人呢，是在等待的时候看见的。在等待的日子里面，他不会因为主人不在旁边监管他而放松。他知道主人的意识，他立刻去做，让主人在交办工作之后可以放心的出门。忠心，所以我们要警醒什么呢？警醒就是忠心啊。忠心是什么呢？忠心也是除了是主人不在，我们继续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之外，也就是忠心所托付的这个责任。那仆人在主人面前可以引以为荣的是什么？他做的东西都是应该做的。其实他引以为荣的就是他在主人的面前他持续做了他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如果你是传道人领袖，我们就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按时分粮养活信徒。但如果我们是一般的信徒，我们就在教会，在家庭，在社会，在工作里面，我们做盐做光，就是什么样子。所以警醒跟忠心服事是不能分开的。耶稣的比喻就是把这两者的关系讲得很清楚，懂得警醒的仆人跟管家都会是忠心的人。所以我们预备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警醒什么呢？我们警醒预备我们是忠心的人。但这个忠心还有一个层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呢，相信大家都听过，特别是你如果接触过一些异端的话呢，他们很喜欢用这段经文。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呢可以恐吓人，让人有点害怕，然后呢控制你的。但我们要看看经文到底讲什么，就是这十个童女的比喻哈。我们一起来读，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衣着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啊，弟兄姐妹，可能你们都听过这个比喻了哈，啊，因为一般就称为十个童女的比喻，或者是聪明与愚拙童女的比喻。那这是很多异端呢都喜欢用的经文哈。我用个例子来说，大家听过东方闪电哈，他就很喜欢用这段经文了。那如果你今天看到有某一篇文章突然发给你用十童女呢，你就先打个亮起红灯。啊，你看看他解释呢，大概都是从那边来。因为我们基督教就是我们一般福音派呢很少会讲这段经文，不是不讲，比较不长，但异端很喜欢讲这段经文。我给你听听东方闪电对这段经文的解释是什么，大概是这个样子。因为他们说有个女基督来了嘛哈，而且这个女基督呢在他们定义里面是不会行神迹，就是个普通人。你说一个普通人还是基督啊？的确是，他们的基督是不行神迹，所以你别用神迹灵不灵验来挑战他。所以他就把这个我不行神迹的，你别用这个来挑战我的神性。OK， 就是这个样子。那女基督要做什么呢？女基督就会说，耶稣的这个救恩并不完全，现在是要靠女基督来传话语，来让人就是听他的话来到去。继续完成这个救恩的工作。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完全听女基督所讲的话呢，你就可以得救，你不听不跟不做的话呢，你就不能得救。然后呢他说是十个童女里面，那聪明的童女是什么呢？那聪明的童女呢就是完全不要，就完全把自己的思维放下，就完全去信靠女基督所讲的这些所有的教导的人，就是女就是聪明的童女。因为他们在这些事情上面他们预备了这个油，有警醒，放下自己的观念，无论走到哪里都紧紧跟随，这是聪明。不聪明的愚拙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跟不上的，那些不寻求不考，就是那些死守自己的观念想象，不去听这个女基督所讲的，那些就是愚拙的。你知道这个解释呢我觉得有点奇怪的，因为聪明人应该怎样？有自己思维方式的呀。他刚好是说，如果你有自己思维方式，你思考然后你不去跟随女基督所讲的，你反而是怎样？愚拙的。所以我自己觉得是有点矛盾的。所以他们把这段经文解释成这个样子呢，是我觉得是叹为观止的了。但我们又怎样去解释这段经文呢？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哈。这个经正式的解释了哈。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经文呢有多少个同类？十个，有分成多少类？两大类，一类是聪明的，一类是愚拙的。我想问你，聪明的童女聪明在什么地方？聪明在她有预备油，也就是说除了在灯里已经有的油之外，因为我们知道灯里本身有油，因为第二批的他们在新郎来的时候油已经怎样要灭了，不是说没有油，是有油。所以聪明的是在自己的油以外再预备了足够的油。 以着的在于他们的灯本身的油以外，没有另外预备油，对不对？所以新郎来的时候，他们的光不能继续再发光，因为油没有了。所以也就是说，新郎来的时候，童女的灯是否发光，是一个比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焦点。也就是说，除了灯本来的油以外，我们另外预备的油是什么意义？就成为解释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了。那如果灯光 预表什么呢？灯光一般我们就知道，就是如果从用在神的方面，就是耶稣是光，但用在信徒这上面呢，就是我们的行为，对不对？我们的行为，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行为不能让我们称义，但是我们在圣灵的感动底下，我们接受耶稣，我们成为蒙救恩的人。但是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应该有光发出来，做盐做光嘛，对不对？然后呢，马太福音也说了，我们的好行为就是这样的，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所以利未预备油象征什么呢？就是圣灵住在圣信徒里面发光的这个带出来的好行为，这个发光的这个比这个预表，就成为这个所预备的油最好的解释了。就也就是说，信徒信了之后，我们有我们的生命的表现是符合我们生命带给我们的应该有的生命表现。这个是一直要维持，并不是说哎呀，现在耶稣还没有来，我现在就是先把它放在一边，等耶稣来了我再重新再来，不是这个意思，是一直要坚持到底的。那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在最后的一节，主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之后呢，他加的结论，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那这里再一次的提出警醒，我们再来看警醒在这里是什么呢？如果我问你警醒的相反词是什么，警醒的相反词睡觉，对不对？打瞌睡，有没有人在打瞌睡的？打盹，对不对？这里也出现了打盹，在圣经里面，所以理论上相反词是打盹。但是如果你看这段经文呢，打盹不是警醒的相反词哦。为什么呢？因为他说的聪明的童女有警醒，对不对？但其实聪明的童女也打盹的，有没有留意？给你们看一下，全部一起睡了。在经文里面他说对，第五节，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也就十个都睡了，十个都睡了。也就是说，警醒并不是说不能打盹了，所以警醒是在打盹之前你就知道，万一新郎来的时候，我的油不够怎么办？先预备好油。用据我们中国人的成语就是怎样，你要未雨绸缪啊，你要先想好。所以主耶稣借这个比喻叫我们预备他的未来，怎样才算警醒呢？警醒不是说咬紧牙根不能睡觉，整天耶稣来了耶稣来了，然后就是 Jesus is here， 然后耶稣在这里，不是。其实耶稣不在意你打盹，你可以打瞌睡，你就睡吧。但是你有没有准备好，万一我来了，我看到你的生命是怎么个样子？如果你以为我还没到，你就随随便便，该做的不做， 该有的光不发，等到我来的时候看见你原来是这个样子，可能太晚了。警醒就是知道有自知之明，知道耶稣会来，然后先预备好很多的油，用你的资源去赚取，对不对？ 还记得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哈，说有一个仆人，他被他的老板给不要了，然后呢他就到处去，就是把那些人家欠的钱啊，你不用还那么多，然后就收买了很多人，以后等到老板不要他的时候，他怎样，很多人就是 很欢迎他。所以他说一个不义的人、啊、都知道怎么做，信主的应该怎么做，你要用不义，把这些不义的东西然后去赚取，你等到耶稣来的时候，你可以有很多东西可以呈现在耶稣的面前，意思就是这样。所以警醒呢，不是整天就是不睡觉在那边等耶稣来，警醒呢是你要想好耶稣来的那一天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除了我们的忠心，除了我们的对人，还有我们的资源，我们的投资，所有东西是不是能够在主的面前呈现上去。所以如果按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十个铜垒的比喻来说，事先预备了油的铜垒就是预备好了的铜垒，新郎来的时候再去想去预备的就是还没有预备好的。所以警醒与不警醒，匆忙与愚拙，预备好了跟还没有预备好，全在乎于新郎来之前所做的动作。新郎来了之后太迟了。所以弟兄姐妹，末日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有准备好了，不要措手不及啊，要先想好啊。我就跟你说，我有一次措手不及的很狼狈的遭遇是什么呢？我1997年神学毕业之后就回来温哥华，就开始国语书恩堂。然后从98年1月到6月份呢，我就是没有地方住，穷学士，穷传道人啊。五月份结婚之后呢，就开始就搬到新家了。那我之前呢有大概六个月呢，五个半月左右吧，我就住在哪里呢？我就住在牧迪港宋恩堂旁边那个旧房子。现在当然不是旧房子了，你现在去洗礼你就看到有一栋新的楼，对不对？但以前是个旧房子哈。好，那个旧房子很有意思 ，basement 呢有老鼠啊，经常跟我搏斗哈，啊，吃我的米啊，说我要抓它呀，这个就是用斗智斗力哈，这是一回事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房子呢它很会摇晃哈，因为不远之处就是这个火车每次一走过呢，这间房子呢就会摇晃，然后我睡到半夜就好像在摇篮当中，特别好睡。那住在这个地方好不好？非常好，很方便，我喜欢去办公室做事，一起来楼下就是了，因为教会就在旁边，挺好的。但不好处在哪里？大家知道我住在哪里，回来教会可以不带钥匙，反正有律有在，没钥匙进去没关系，就按门铃，他就会下来开门。穷传道人他要听我们的，就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呢有一天就是到了周末，礼拜六晚上那天睡得不是太好，然后呢礼拜天早上我们是10点聚会，所以我也没有准备那么早起来，然后那闹钟呢也是有点过了，没把我弄醒来。然后呢他们的早堂是8:30聚会，就是粤语堂8:30。然后呢他们大概7:45就有人来练诗，练诗来了之后发现没带钥匙，想想没带钥匙怎么进去，哎，没关系，有六字在楼上，叮咚叮咚叮咚叮咚，我当时在睡着还在梦中呢，叮咚叮咚我就醒来，我说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响的，然后一想，哎呀，有人按门铃，我立刻醒悟过来，肯定他们来了，没得进去，然后要我去打开门。我当时跳起来就想出去，这样看着自己穿的 那身衣服，然后头发，然后不能让人见到呀，传道人呐、啊，怎么不警醒五点钟起来祷告的那一种，对不对？就很狼狈，所以我就在一两分钟里面，就是脱胎换骨，然后去开门。开门的时候还要假装很精神。然后他们说：“为什么那么慢，按那么久都不开门？”好像他们还是理所当然。我只有苦笑，就跟他们开门。我开门的时候我还是晕的。啊，丁姐妹，我跟你说，从那天开始之后呢，我就不敢了。我怕自己醒不来啊，但你还是会打盹呐、啊。但你打盹，你要知道你醒来会有什么后果啊？如果你错过之后，对不对？他们突然间按铃的时候，我就尽量想我的办法。当然不至于就把这个衣服先穿好再睡哈。那你至少要把你要换的衣服放在旁边呐、啊，对不对？然后呢，头发要弄的时候那些东西要放好啊，然后要放三个闹钟啊。逼自己醒来啊，免得就是措手不及，挺狼狈的。弟兄姐妹，末日的到来就是这样，我们肯定会有支持不住的时候，但是我要知道，但是那一天来的时候，我准备到什么程度？我有没有预备好？就是他们看到我的时候，知道至少知道哦，你不是在睡梦中被叫醒的，你是看起来像是一直就醒着的那个人。就在我们没有防备的时候，他会突然来到。同样，弟兄姐妹，我们也常常准备好做一个常常警醒的人，就是这个意思。啊，弟兄姐妹，今天跟你们就分享完了24章，其实已经跳到25章。末日，在末日的日子当中，人心会冷淡，人爱心会减少，不义不法的事情会越来越多。我们怎样去面对呢？不要被迷惑，要站在真理当中，不要随便相信，要观察时事，要晓得观察这些东西，去分辨你身边所发生的东西，要站立的稳，忍耐到底。别人没有动力，我们继续有动力；别人没有信心，我们继续有信心，坚定我们的信仰。然后我们应当祈求，祈求我们能够去面对越来越多的这些灾难，这些的苦难，然后要警醒，准备好。记得警醒不是说你不能打盹哦，而是打盹之后，当真的日子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我们是可以呈上我们准备好的东西给我们的主。弟兄姐妹，免得在我们在主回来的时候没有准备好。希望今天跟上周的这些分享能够对大家有所的启发。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此一刻来到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末日的时候，我们做你忠心的仆人，能够在你来的那一天蒙你的称赞。主啊，我们要求的就是我们能够在你那里警醒坚持，也求你来给我们有信心，免我们不能面对的苦难。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